Local.com 机遇每时每刻，改变垂手可得。你好，我是 Ebon， 欢迎收听第13集播客，让科技、艺术和你的灵感相遇。听听开发者、设计师、艺术家等创造创新之人带给你的有趣视角、观点和趋势，希望你能从这里找到你的下一个灵感。
可能像很多人，他们会觉得彩排只是为了保证在演出的时候不会出现问题，但是我现在觉得，如果说你在彩排的过程中，你中间发现了有一些小的问题，或者说某一些细节你可以做得更好，我觉得这个过程才可以叫做彩排。然后我觉得其实它可以用探索来，我可以用探索这个词儿来代替排练这个词。
上集中，上海资深时装秀导演孙彤分享了时装秀场如何用艺术和科技来展现设计师的创作理念，以及美国演员乌塔哈根的著作《尊重表演艺术》如何影响他指导的秀场表演艺术。这集中，独立品牌 #normal 的创始人、首饰设计师 Kiki 朱和我聊到艺术和科技正在如何影响整个时尚行业的发展，还讨论到了也许你觉得环保离你很远，但是环境危害和你真的是近在咫尺。今天提到的所有知识点和链接，包括 Kiki 的联系方式，你都可以在这集播客的单集网页上找到，所以不用担心去记笔记。在单集网页上，你可以通过信息直接联系我，告诉我你的想法、问题，或者是打声招呼认识一下，我会回复每一位听众的消息。最近有一位叫胡胡硕的听众给我留言说，这个播客做的节目能给听众一些实实在在的收获，主播的声音很好听，有一点沧桑沙哑的层次，更有一种姐姐般的亲切。非常感谢胡胡硕的留言。也很高兴我的声音没有把你给吓到，因为说实话，这个是我最担心的一点，就是我的声音就是不是一传统上来说就是比较柔和的声音，所以这个是我开始做播客的时候最担心，而且咬字啊什么也毕竟没有经过专业的训练，可能是会有一些怎么说障碍吧，也希望大家能够继续支持我们，也是就是我会继续努力给大家带去一些各个科技和艺术领域的一些专业人士的一些观点和想法，最重要的也是想给你带去一些切实的，就是你平时有可能接触不到的一些知识点。所以如果你喜欢我的节目的话呢，能不能帮我个忙，在 iTunes 播客上给我留个评分，因为这样能帮我为你制作出更多质量更高的节目。这集播客的后期制作呢，是在2018年的3月15日进行的，然后昨天呢，我们就是整个朋友圈被Stephen Hawking 的过世这个不幸的消息刷屏了。我相信大家昨天也是肯定是看了很多一天的鸡汤，但我觉得不想再过多的说什么吧。我只是想说，虽然是听到的时候非常感觉挺难过的，但是这的的确确是一个值得庆祝的人生，他的人生，因为这是一个非常了不起，而且从我相信你从昨天刷的一整天的他的一些鸡汤来看的话，你也能感觉得到他也从来没有可怜过自己，他也一直是一个很积极、很乐观、很有趣的人，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时刻，我们更多的是应该庆祝他的人生，歌颂他的人生，而不只是感到悲伤吧。同时也对比一下他的工作生活态度和我们自己的态度，而不只是仅仅转发一个朋友圈这样子。接下来赶快进入今天的话题。
我是 Kiki 朱，我有一个自己的独立首饰设计师品牌 #normal，
对，
正儿八经。
我一直是对 Kiki， 其实我们认识也不是那么久，就是差不多两年对吧，疫情。但是我对 Kiki 这个人是很感兴趣的，是我觉得他在 现在这个社会比较少的一种就是生活态度吧，就是他之前是大学学的是时尚那个设计专业，然后呢他去了大理，然后就是有一段非常那个怎么说呢，
嬉皮的经历。
哇，嬉皮吗？我是想说昏天酒地的经历。但是始终是他是没有离开这个时尚这个圈子，或者说时尚这件事，然后呢又来到了上海然后继续他的一个时尚的梦想吧。比如说他身边的人对他的就是比较普遍的评价，就是他很心大，就是你会感觉他是与世无争的人，就是很平和的一个人，然后就是朋友一大圈，但是他同时呢又是很清楚自己的目标是什么，自己想要的东西是什么，这一点我觉得是比较难得的。
最后呢我也去了北京，然后也去了泰国，最后还是回到了上海，因为我觉得在国内的话整个时尚的发展的话还是上海比较好的，是一个多元化的城市，比较包容，然后而且信息量也很大，在上海就是是一个很现在是一个很多元化的一个时代，是我觉得刚刚好一个契机点来到上海做这件事情
啊。我觉得这里提到一个词很有意思，就是说你提到很包容，其实包容就是另一个角度来说的话，它就是很 open minded， 它就是很有很多的海纳百川嘛，就是你可以不同的风格、不同的理念、不同的态度都可以在这里找一找你的一些发展机会。每年我都有在看一个叫 Project Runway， Project Runway 是一个美国的真人秀，它是每一季都会请十几个左右的设计师，然后每一集呢就会给他们一个主题，然后让他们去用各种就是传统啊，或者是一些unconventional 的，就是一些比较比如说塑料垃圾那种，就是不是通常的一些材质去设计衣服这样子。近两年的趋势是越来越多的，就感觉里面会融入一些艺术的表现形式。就而且近两年我发现上海就是从 Gucci 啊，还有我记得之前 Louis Vuitton 也有吧，Hermes 就是爱马仕也有，在开始越来越多的一些线下的那个展览。年轻人来说，90后00后关注艺术的人越来越多，因为大家温饱解决了，然后生活水平都上去了，然后就现在艺术感觉是一个大的趋势，所以就是好像时尚也在用这个作为一个怎么说一个机会吧，或者是一个话题来更加接近年轻人，或者是树立在年轻人中的一个形象。
不能说是时尚用艺术来作为一个形象，我的理解是时尚是艺术的一个表达形式吧。就是我记得因为像我们就是学时装设计的人，我们一开始也是从学美术开始的。那当你在选专业的时候，你最后再选分析到你是要学设计还是学传统艺术的表达形式。所以我一直都认为时尚是艺术的一个表达形式。
近年来就是说也越来越多的一些跨界的合作，艺术界和那个时尚界的一些合作，对吧？但是这个应该是很早就也有的吧，这样子的跨界合作。
哦，很早很早一直都有这个跨界的合作比如说我们就拿达利来说吧。大家都知道达利的是一个很出名的艺术家，可是很少人知道20年代很红的一个服装设计师叫艾尔莎夏帕瑞里。夏帕瑞里最出名的一个设计应该是大家知道的叫指甲油手套，就是一个黑色的手套，上面有石子的部分是有红色的像指甲油一样的装饰，是来自于跟毕加索的合作。那当然夏帕瑞里跟达利的合作，
所以这个很有意思。我问一个比较无厘头的问题啊，所以毕加索的工作就是在这个手套上面涂上了红色的指甲油吗？毕加索应该是气死了。
是毕加索的女儿有给 夏帕瑞里 做过 KOL 这样的，就是帮他代言过。当时这个手套呢是受了毕加索的一幅画作，
毕加索
毕加索
要是
本人并没有参与，
毕加索要是听到 KOL 这件事也会气死，再气死。
然后说回达利，达利跟 Schiaparelli 有他们之间有很多合作的作品，那其中最出名的应该是那条龙虾裙，一个藕粉色的无袖连衣裙，上面 A 字型的连衣裙上面，在那个裙摆就是明目张胆的提了一个大红色的龙虾，因为你知道达利很喜欢龙虾嘛，他有很多画作是他和一个女人的裸体，有一个龙虾停在身上这种之类的。
是吗？他
有
是因为他喜欢吃龙虾吗？
我觉得在他的眼里，龙虾一部分也有这种超现实的表达，另外一部分确实达利也是很爱美食，很爱阳光，很爱沙滩，他本来是也是一个很享受生活的人嘛。
即使是在现在也应该要有相当的胆子穿这样子的裙子吧。
哎，现在2017年的时候 Schiaparelli 这个品牌现在还有服装嘛，他们还出了一款就是也在这个经典基础之上，那形式有改变，但是还是一个类似于藕粉色的一个连衣裙上面停了一条龙虾。他们
所以我这里插一句，所以下一次大家在街上看到龙虾的话，你不要以为这个是地摊货，这个是可是那个高级货吧。
说回来，他们那个我最喜欢他们的合作的一款叫骨架裙，是一个黑色的长袖长裙，捆绑的很紧很合身的一条连衣裙，上面用立体结构的一个车缝方式在胸腔和后背脊椎处，然后踩了几条立体的像香肠一样的形式来表达这个骨架的感觉。那这条裙子源自于的灵感呢，是来自于达利的一幅很潦草的一个手绘图，一个手稿，灰黄色的那个米色的纸上面，就是草草的画着两个像骷髅一样的，但是摆着模特的那个形体的一个插画吧。我记得这幅插画是2年前在 K11 做展览达利展的时候我有看到过这幅插画。要想一想，他们是1920几年出的这条裙子，那现在来看的话有将近100年的历史，
一个世纪。
对，然后是在现在看来你都不会感觉到这个裙子是复古，你还是觉得这个裙子如果穿到大街上你还是会震惊，你还是觉得是超前的。那我觉得真正好的设计和艺术一样，就是经得起时间的考验的。
有一个点很有意思，因为你们知道就是现在就是美国整个社会来说最很大的一个话题就是 political correct， 就是政治正确，因为特朗普在台的原因嘛。现在就是你能看到就是很多美剧包括真人秀任何节目上面，你都会看到一个就是一个女性的角色，然后会看到一个黑人的角色，会有就是说华人就是亚洲人的角色，就是因为所谓的 political correct， 就是说他们会就是现在很推崇的一个啊，包括会有同性恋的角色，因为他就是要 diversity 嘛，就是人种啊人群啊包括性取向的一个平等，来达到这样一个 political correct 的目的也好，或者是说来吸引那一种群体的观众也好，就是基本上是这样一个状态。然后 Project Runway 去年那一季里面呢，就是有一个是一个伊斯兰教的一个女性，你知道的伊斯兰教不是就从头盖到尾吗？然后她后来其实进入了最后的决赛，她是第二名相当于。我觉得就是刚才你提到那个骨架裙有异曲同工之妙吧，就是不是所谓传统的一个时尚的理念就是要露或怎么样，但是她是因为伊斯兰教宗教的关系，她就是从头包到尾，但是很多他的设计就是很多那个评委就 Project Runway 上面的评委都非常喜欢，都觉得很有时尚感，很经典这样子。
不光是说政治正确这个概念，我觉得只能说现在整个世界的越来越多元化，其实就是包容性，刚才我们提到的包容性这个点，就是大家在各民族各种文化上面是越来越包容，所以你能越来越多在这种媒体上或者是电影上你能看到就是各种样的肤色，各种样的人种，男的女的，然后各种性别，就是大家越来越包容了。
近期的一个跨界的合作应该是最火的就是 Gucci 的那个合作，
这两年最火的是 Gucci 2018年春夏的这个发布，就是它的这个新系列的发布上，它没有找摄影师来做宣传片，而是找了 一个插画师，西班牙的插画师 Ignace Monreal 制作了一个超现实主义的油画，制作了一系列。当然他们两个人不是第一次合作了，从去年年底的时候他们就做了一个就是其实是插画软件用的一个 APP， 就修图片用的，就当时就已经他们两个有合作过。这一次的这个18年的这个春夏的这个大片，其中应该让人印象最深刻的是那幅大杂烩吧。那库奇在官网上提到的是说，这一幅画整个一幅画是库奇18年春夏的一个总结，就是所有一个广告总结，然后有他想要表达的，比如说翠鸟形象，就是代表的有一点隐晦的是那个同性恋情节的。
给大家一个背景介绍，就是在说的Gucci的古驰2018春夏的广告。然后他在这个广告中呢，就请了这位西班牙的就是艺术家，可以这样说吧，是叫
他是艺术家
对吧， Ignacy Monreal。 传统的大家想象当中那个大片就是请超模然后来摆 pose 对吧，然后拍照这样子。但是这一次就是Gucci 的做法，就是说让那位艺术家然后把他们的产品通过油画的形式然后表现出来。然后他的所有的画作呢，又是灵感呢，就是基于一些很经典的很有名的一些，甚至绝大部分是家喻户晓的一些油画作品，在这个灵感的基础上然后做了很多画作。比方说
睡美人，说到这个睡美人，因为刚才有那个翠鸟的形象嘛，我就可以提一下。那原画是这个爱德华·福德里克·布列托内尔的名作《睡美人》，它展现了王子准备亲吻公主的那个经典的一个瞬间，有一个躺在那里的公主和一个上前的王子。那这个 Ignace 他做的这个原画是同样的一个场景，躺在的那个形象中间是穿着 T 恤牛仔裤，你很难辨别这个性别，但是他 T 恤上面的图案却是一个白雪公主的图案。区别是就是他们穿上的是 Gucci 的18年春夏的这个新装然后姿势是摆的是一样的，但是呢它不一样的点是在那个床边，它那个石柱上面有一只蓝色的翠鸟。那这个蓝色的翠鸟其实是来自于希腊神话中有一段这样的故事，是一个国王与王后十分恩爱，嫉妒的宙斯呢将他们两个人变成了一对翠鸟，然后翠鸟就被隐喻了，这个就是一直到现在都是有一个这个比喻的一个隐喻的形象，是说不被理解的真爱这样。所以在这个翠鸟自在这个地方确实有隐晦到被排挤的同性恋的意思。这一期这个油画作品里面最可圈可点的就是刚才说的那一幅大杂烩，就是整个一幅画呢其实是来自于两幅画作。一幅呢是上期播客 Stacy 提到的那个
博斯
对，然后的那一幅名画《人间月乐园》，就是那个天堂人间天堂人间和地狱三个世界在同一幅画中出现，作为这一幅他新画的这个油画的一个主背景。你能看到就是天堂人间地狱三个部分，但是在画面正中间摆着两个人的这一个是来自于另一幅原画，是同样跟刚才博斯来自于一个国家的叫杨凡尔克的
阿尔诺芬尼夫妇。这一幅画呢就是大家肯定看到，就是他在一个感觉应该是一个卧室，然后右边呢就是有一个红色的一个床，然后左边是窗户，然后背景里面有一个吊灯对吧，然后在前面呢就是一个这一对夫妇，然后他们是男士呢，这个丈夫呢是在一个感觉是一套黑色的一个斗篷里面，对，然后旁边呢是他的太太，他的妻子，然后而且是怀孕的，然后穿着那个绿色的那个长袍，然后头上戴着白色的这个算纱吗？
头纱
对，然后他们在那个他们手搀着手这样子握在一起，然后他的太太是把手，因为他在怀孕嘛，他肚子是拱起的，然后他把手放在一只手搀握着他的丈夫，然后另一只手放在他的就是拱起的肚子上面，然后那个男士呢他丈夫呢就是一只手握着他的 太太，然后那一只手是感觉是在祈祷，是
祈祷，
对吧？
有宗教感，对
对、嗯。然后那个他们两个人的前面呢，就是有一只小狗，这样子一幅画。
对，他现在收藏这幅画，原画收藏在大英博物馆里面。那这幅画它其实最最妙的点，就是最动人之处是刚才你说的两个拉着手的这一对恋人，这一对夫妇的，看似是整个画的一个重点，在一个红色的这个色调里面，但是两个人牵着手的中间背景墙上有一面镜子，然后如果你把这个你用放大镜去看的话，在镜子里面首先是有这个一对夫妇的一个背影嘛，映出了夫妇的背影之外，镜子里面是出现了画家本人的。整幅这幅画为什么那么出名，就是因为每一幅画作都是那个画家自我的一种表达嘛，情绪表达。这一次 Cucci 就是画Ignace 他在画这幅油画大杂烩油画的时候呢，他其实也运用了这个点。如果你们去看这一幅 Ignace 画的这一幅油画中，在天堂的这个部分，就是画面的左边，有一个坐在席地而坐，穿着粉红色西装套装，头顶有光环，类似于 God 神一样的存在的那个形象，其实是源自于那个 Cucci 的设计总监 Alexandro，
就是雇佣他的一个人，付他钱的那个人，
对，也是拍了一个马屁。当然就是与此一比喻，就是 Cucci 的这个设计总监是像时尚之神一样的存在。就说回来，那个达利和艾丽莎的那个合作，那比如说我们在看，对于达利来说，他的很多作品中间会出现一个眼睛的形象嘛。那当然，这个达达主义的一个创始本身也是来自于一战之后，就是大家对社会的一个一战时的一个恐怖心理的一个阴影。那他画的这个达利眼睛形象，其实在他看来就是有洞穿一切，还有辟邪的一个作用嘛，我的理解是这样。所以除此之外，那达利当时用这个眼睛的形象找阿丽莎，也把它做成了一个首饰配在身上，那你天天背着它，你不是就洞穿一切然后辟邪吗？达达主义只能说他们在一战之后，那社会经济各种都比较萧条，而且那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也是因为在工业革命之后，就是大量的有这种机器的出现。那当时以前大家对战争的概念还是在传统的刀的基础上，刀枪是没有的。那可是一战的时候是有枪的，有真枪实炮的，所以是当时整个一个社会是经济萧条的，然后整个城市其实是很阴暗的。所以你看到的达达主义是大家对现实的一个不满，然后对一战的
失落
是一种失落的表达，可是他们是以一种类似于朋克的精神吧，其实
是一种反抗。对，我也感觉
对对，是一种把所有的东西打碎，那也以至于从达达主义到后来延伸了这个超现实主义，就是他们会有更多的描写未来，对未来的一个憧憬。
其实达达主义本身是反艺术的，但是发展到后来它却成了艺术领域的一个派别，
一个派别。因为早期的一战之前，很多的艺术的主题是描述，首先是从宗教嘛，描绘宗教，然后到后来是人物肖像，那也有一些是政治因素。所以达达主义它当时的形成的一个原因，就是它除了观赏性和以前的这种艺术的理解，就是我要没有相机嘛，那我要画一个人，我就是请一个画家来我家，然后画一个我的形象嘛，是这样。然后到后来这个达达主义的形成，就是他们是反这种艺术，然后是说现在社会是这样的，我们要如何去让大家重新这个经济，然后如何让大家活起来。达利的画作他是把时间这个概念，就是一个另外一个空间融入到他的油画作品中间的，所以他会有很多标志性的，比如说他标志性的一个时钟，那眼睛也是他的一个标志性的一个标志吧，一个标志。对，在他的画作中，我的理解是这个眼睛是代表了一个神灵，一个庇护，一个抵抗，一个辟邪作用。
所以外国人也有辟邪这一说的。
你像在土耳其不是烧琉璃很出名吗？
对，
那土耳其的很多图案是有一个 一个像同心圆一样的一个蓝色白色和黑色的一个圆形，就是一个圆套一个圆同心圆嘛。那个标志其实是源自于秃鹰的眼睛，其实就我们说的天眼，所以它是辟邪作用的。
Hashtag Normal 独立设计师品牌。 Hashtag Normal 的设计非常简洁大方，看上去很醒目，但是材质却非常轻盈。你一看到 Normal 的设计就知道这个人是自信勇敢的，是内心充实的，无论男女。他属于懂自己、爱自己的，毕竟做自己才是最有趣的。到单集网页上找到 Normal 最新和经典系列首饰的礼遇。另外，现在到 iTunes 播客给我的播客留下你的中肯评论，既能获得 Normal 和 Dogo.com 合作推出的手帕，时尚之人的内涵单品。详情请留意本集稍后的介绍。那 normal 是哪一种态度？
作为我们年轻人，其实一个年轻的常态来说，我们是年轻的时候，你是会想去尝试各种各样的东西，然后你会想追求创新的，你想追求跟别人不一样的，那这个观点是最正常不过的。所以我起了这个 normal 这个名字，就是想表达做自己没关系，这个是正常的。
我记得你以前跟我说过一句，就是蛮有意思的，就是你每一个疯子都觉得自己是正常的，就是每一个人做自己，比如说性取向也好，或者是说就是不想结婚，或者是就是不想要孩子，就你不一定要跟着社会的一个认知，或者是他们要你做的事情去做。
很多人知道 Norm 是因为我那个汉字系列，那我做的第一个汉字系列其实就是我用了四个字，喜怒哀乐。其实当时那个时候我在做这个系列的时候，我是刚刚就是从云南回到城市，所以那个时候我还有一点不适应。那
我觉得云南朋友要听得不开心了，云南也有城市啊，大理怎么不是城市了？云南的听众息怒。
对，然后那个时候呢，我就是在大理待了多年之后，我回到家，然后住在家里。那你也知道，就当你就是从就是感觉是一个多年在外奔波的小孩，然后回到家里，然后心中有很多很多抱负，很多理想想要去表达，可是以中国人这种情感方式，是我是很难去跟家人去沟通一些就是我心中的喜怒哀乐的。所以那个时候我就觉得是说啊，其实除了我之外还有很多人其实跟我一样有这样同样的痛苦。比如说当时我的一个亲戚吧，当时也是这样，就是他也很难因为我个人知道，但是他也很难跟他的家人去表达，就是他还没有出柜嘛，就是他是同性恋，但是他没有办法跟他的家人表达，他就是以一个默默的方式，就是一直都住在家里，没有单独搬出去住，这样家人就没有办法催他什么早结婚早生孩子这样之类的。那所以我就做了这个喜怒哀乐的系列，就是希望鼓励大家说做自己，然后勇于表达自己。那也取了我品牌取了这个名字，所以我在选颜色的时候，喜怒哀乐是四个汉字，然后是四个颜色。
然后它是什么材质？
是亚克力，以激光切割的形式做成的，所以它既有80年代那种夸张感，那另外呢，它因为是亚克力的材质，所以它也比较轻，所以你戴一个夸张耳环不会让你的耳朵就是压力太大。
Normal 不会是怎么说那种可爱的二次元系的人会喜欢的，但是他是一般来说就是很清楚自己要什么的人，他不一定是哪就是街头的，他不一定是就是哪一个派别的，而是他属于哪一种人，他很了解自己。
对，
我觉得这样子的人会就是很容易跟这个首饰产生共鸣。
所以我觉得派别这个东西，就是当一个人在认识另外一个人的时候，我们往往会给他挂上一个啊，他是一个朋克。但是其实现在在一个真正一个包容的社会里的时候，每个人身上是有很多头衔的，因为你就是那个单独的个体，那每一个人都是多元化的，我有开心的时候，我有不开心的时候，我有今天很认真做一件事情很严肃的时候，但我也有就是很放肆的一个时期。
对，
所以我觉得不应该拿这个派别去形容一个任何一个人或者任何一个品牌，至少我是这么认为的。所以我的品牌中除了有汉字系列之外，有很多人问我说，那你是不是准备做就是 接着做像有一个日本的一个首饰设计师，他也是做汉字的，那他是不是中文的汉字，他是把日语的平假名片假名然后把它做成了用各种材质然后来做成首饰，所以类似于我这种汉字概念吧。那其实那你说英文字母，那很多我们都知道那个 Sex and City 里面那个 Carrie 他不是一直带着一个他自己名字的一个项链吗？那当时我做汉字也是觉得啊，我说可是没有中文的没有汉字做的首饰，所以我就做了一个这样，但是我并不想就是一直就被标签为一个做中文汉字首饰的设计师，我觉得那多不 normal 啊，那多无趣啊，你就框死了一个人，因为每个人都是有多面性的，那有的场合我想戴这样的首饰，有的场合我想戴那样的。
几乎每一个嘉宾都有提到这一点，然后每一个嘉宾就不管是科技的类的领域的还是艺术领域的都有说，就说你不要去认为你不能理解的或者是你不同意的你不赞成的你就否定它你就贬低它，就是你知道的越多你学习的越多以后你越了解你知道的很少，然后知道很少的人他反而认为他什么都知道，所以就是说知道的越多的人会去思考的人他就会想到我不理解这个东西，我不理解不代表它是错误的，它有可能我不能理解是因为我这方面的知识还不够，或者是它不是它就是不属于我的，因为人和人本来就是不可能一模一样的观念嘛，观点。
就现在这个多元化包括这个高科技的运用，高科技在时尚内也是越来越广，除了就是我们说的那种大家现在都听得到 3D 打印 3D 裁剪来做衣服来裁剪之外，我们要提一个设计师叫侯赛因·卡拉扬，他是一个土耳其血统的英国的时装设计师，我记得他算是大家被评为一个先锋设计师吧，先锋时尚设计师。那在2007年的秋季时装发布会上面，他做了一组是由 LED 灯管而做成的一个梦幻衣裳。然后当那个模特走到 T 台的时候，然后在暗中抖动，然后整个人亮起来。嗯，比如说那个其实就有一点像白雪公主，有一个电影白雪公主中间那个女生的那一副那个灰姑娘，不好意思我说错了，是灰姑娘，有一个蓝色的梦幻礼服，是你在灯光下打上那个蓝色梦幻礼服是会发光的嘛，那个就是一个其中的一个代表，就很像那件衣服。当然侯赛因他还做了一个跟施华洛世奇的一个系列是可溶解性的服装，有一次他是在 T 台上让所有的模特是的上方有水倾泻而下，然后整个衣服上的那个外壳然后在水中溶解到之后露出了整个衣服的另外一个形式，就像另外一件衣服一样，非常的美。最近刚认识一个在上海的加拿大设计师 Maximilian， 然后他的那个服装概念也非常有意思。我跟他聊起来说，他说到他觉得未来的这个服装就跟那个科技一样，跟软件一样，是不断的在更新的，就是在。所以他的这个系列，他做的这个品牌叫 The X Suit， 然后他用的材质是防水防火的，然后他做的是传统的那个男士西装，非常修身，非常 classic， 非常 sick。但是他现场我有看到他表演过，就你撒一杯酒上去，他抖两下，衣服上是一滴水都不沾。
对，面料的更新应该是以后时尚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趋势吧。
对。我觉得这个也跟你说到这个面料的更新，我觉得也可以提一提环保，就是这个服装类的可持续发展。因为时装行业吧，是据报道是仅次于石油行业对全世界污染最严重的一个产业。
其实对环境污染最大的一个行业是畜牧业。然后就是因为我看了一个纪录片叫Conspiracy， 就是有一个 conspiracy 嘛，然后它加 cow， 因为畜牧业，因为大家吃肉吃的太多了，然后所以就是要去养，因为你要养那个牛啊、猪啊、羊啊这些，你需要很多的饲料，然后他们的排泄物什么都会对，一个是造成了那个能源资源能源的浪费，然后还有他们的排泄物又造成了一个环境的污染。所以其实畜牧业是所有行业里面，全世界所有行业里面对污染最严重的。 还有另外一部纪录片就是 What the Health， 它就是分析了其实人类就是这一点，我说服了很多人哦，为什么要吃素。其实你去看吃肉的动物，比如说猫科动物，对吧，它是有两颗很尖的牙齿，但是人是没有这个牙齿的，说明人本身是不需要肉类的，不是食肉动物，人本身不是食肉动物，是就像那个你看吃草的那些动物，牛啊羊啊，它是没有这个牙齿就尖的牙齿的，因为它们不是食肉动物。人也本身来说，作为动物的就是根本来说不是食肉动物。就不管是哪一个行业是对环境污染最厉害的，但归根结底就是因为现在环境有地球有很大的问题。
三联周刊的一个报道说，日本的樱花就是在富士山脚下的樱花，据几年前它已经往上拔了300多米，为了适应这个全球变暖的一个状态，一天就是光香港一个城市服装类的垃圾就达到了200吨。再比如说我们平时现在已经大家都用到再生纸、卫生纸这一块，那也有我们再生能源，可是再生衣服现在也有好几个公司都在做。我最近刚认识一个叫再生衣造，他把旧衣服收过来，然后我通过旧衣服做重新翻新，我把它重新改造，我做成了新的一个首饰，我做了有4个系列这样的。那我觉得是我们作为一个设计师，这是我能力所能及能做的事情。
其实所有问题的根源都在观念，因为大家在买的时候，就是你要想一想你真的需要这一件衣服吗。我最近也是看在哪里看到，他说因为现在其实大家都知道浪费太厉害，当任何一样东西，当你在犹豫我这样东西要不要买的时候，就坚决不要买。我最近在跟其他的一些嘉宾在聊的时候也是，就是很多问题我们以前觉得很远的问题，但是其实我们现在真的是它来的比你想象的快。那最后就是今天，如果今天听众能从这里记住，能从这一集记住一个点的话，你希望他们能带走哪一点？
勇敢的做自己，然后用你自己的能量，其实当你勇于做自己的时候，你就是容光焕发的，一个自信才是最最美的。然后当你在做自己的时候，其实你也可以自己的力量来传达这个环保的概念，以自己的能力。
对，因为我觉得勇于做自己不光是从外表来的，因为是我们是讲的内心的东西嘛。当你往内心看，勇于做自己的，回到最根本的那个状态的时候，你会不太需要外面的包装。
平时就是经常使用，然后给你带来一些灵感啊什么的，跟我们可以推荐的软件 app。
对，我要推荐一个非常非常简单的一个 app， 很好用的一个叫 Print a Template， 拿来做那个时装设计非常好用的一个 app。就是它，当你打开那个界面的时候，它有一个简单的一个人体模特，就是它在那个所有的比如说腰部、臀围都给你画好了那个线，然后有正面、侧面和背面。所以你在进行这个服装设计和创造的时候，你就很简单知道它的比例在哪里，非常简单的就可以操作。就是你不需要是设计师，你也可以做你想要做的衣服。当你想去裁缝店订这件衣服的时候，你也可以很简单的就去说啊，我这个腰线要在这儿，很好用。
一个有内涵的时髦人士肯定是仪表大方、关爱环境和他人的。#Hashtag Normal 和 Dogga.com 联合推出的手帕，让你做一个环保时尚潮人。到 iTunes 播客给我的播客留下你的中肯评论，再到本集的单集网页上通过信息联系我，前20位听众既能获得 Normal 和 Dogga.com 联合推出的环保手帕。在单集网页上，你还能找到 Normal 最新和经典系列首饰的礼遇。以上是 Dogga.com 的第13集播客。下集播客中，我很有幸地访问到了先锋艺术家、电影音乐制作人 D 圣迪，从他对艺术、对生活的看法，一直聊到了他对社会的看法，是一场令我惊喜的对话。所以立即到 iTunes 播客上订阅我的播客，不要错过这位多才多艺音乐人的访问。今天提到的所有知识点和链接，包括 Kiki 的联系方式，你都可以在这集播客的单集网页上找到。在单集网页上通过信息一键和我取得联系，告诉我你的问题或反馈。 知道吗？跟别人聊天时说你在听播客会显得你很有智慧哦。所以下次聊天时不要忘了把我的播客推荐给你的朋友好吗？谢谢你的收听，我是 Yvonne。